午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哦。
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丽妍，爱你哦。
不好意思，我又连线了。刚刚第一句话哦，讲的都不是很顺。
不会啊，
因为我左手拿的这个电话机的确是痛到没办法形容。
哦，又是运动过度了，你看。
我不知道，我跟你说，问题应该是出在，没有错，我运动必须要拉那个手把哦，
很重哎，你拉得很用力啊。
对，结果呢，好了，可能是因此而痛。所以呢，在礼拜五呢，小珍来帮我按摩的时候，我就讲到我肩膀痛，
哎，
他就帮我用拔罐，你知道吧？哦，帮我拔罐了整个两只胳膊，跟着整个脖子后面的那个叫什么，肩膀后面的背，好，全部都帮我拔罐。拔完之后我人显得好累哦，
因为他那个是气散发掉了，你知道吗？
真的吗？
对对，因为拔罐就是让那个鸡的气跑掉嘛。
整个那像铜锣烧一样，我身上全部都是铜锣烧，上半截肩膀一直到后脑勺下面的肩胛骨那里全部还有两个胳膊全部是铜锣烧。
铜锣烧在台湾现在很容易买得到，我问一下，它算不算是日本的食品啊？丽妍
知
道吗？
铜锣烧应该算日系的那种点心吧。
因为我看很多日剧电影里面都会有出现那个铜锣烧，他们好像很喜欢吃这种甜食。
哆啦 A 梦最喜欢的就是铜锣烧。
来跟我买就可以了。我一个礼拜可以拿出来至少十个卖给你们。真的很不舒服
啊，
听众朋友多多原谅哈。
我现在听秋华姐的是蛮愉快的，还是蛮有精神的。
我跟你说，
哎，
所以啦，讲良心话哦，行善真的很简单。
行善啊，
对，为什么呢？
是，
你听到我这好像开心在笑，
对呀，
对不对？
嗯，
没有多久，差不多一个多小时之前，这个就是阿红出去要去银行，然后顺便去几个这个简单的菜，然后我就叫那个卖菜的拿过来，结果那个卖菜的呢，过来的时候刚好我们这个玛丽安人在这个后阳台，他在按电铃没听到，你知道吗？所以呢，因为客厅有开冷气，所以叫他说，你如果人在后面在厨房，你一定要把厨房的门关起来，这样冷气就不用开得那么高。对，所以就不用开那么大哦，所以说冷气比较集中，所以他把这个厨房的门关起来，人在后阳台，所以人家恩电铃呢他没听到。我就在就在那个吃饭的地方那里坐着，在找歌要给你们的过程当中，我就起来过去跟他帮他开门，结果一开门，好久不见的一位卖菜给我们，以前常常拿菜来，所以呢我也到过这个他们菜市场跟他买菜，所以呢就比较熟悉，所以呢他也认识我。至少两年不见了，今天来送菜过来，没有买多少了，很少的菜他也帮我们拿，真的很棒。结果呢我就说谢谢，不好意思也买的并不多嘛，怎么会请你帮忙？他说没关系，我刚好收摊子了要回家。结果呢他看到我，他说你怎么会变这么瘦，差不多两年不见了。
两年不见，
他说你怎么变这么瘦，然后说哎呦 啊，怎么这么瘦，皮肤怎么会那么亮？哦，这个实在太大的鼓励了。
那他有没有
他讲第一句的时候，我真的很想，因为我最近真的瘦太多了。
哦，
所以呢，他讲的时候，我真的自己很明显，不是我自己感觉我自己瘦，连别人好久不见的人都说我瘦，知道吗？可是他很可笑，后面加了这一句：
皮肤怎么那么亮？
对，皮肤怎么会那么亮？啊，脸上都没有皱纹，
也没有斑，只有铜锣烧。
哦，好好笑！所以说行善多容易啊！
啊，当然当然，
就这么一句而已，
就是嘴上一句，口吐莲花。
我就觉得我好愉快啊！
哎呀，很好很好
啊，真的是
知足常乐。
对，因为早上我通常都不会擦隔离霜嘛，擦隔离霜它才会有润色嘛，那没有擦隔离霜，我直接就是只有擦我们的金斑白，还有我们的这个爱迪斯缇拉眼胶，就讲保湿，就这样子而已嘛，所以整个脸是没有这个润色，就用那个隔离霜润色没有，所以呢，他看到的是真实的我，没有化妆，什么都没有。
素颜呢？
素颜，在这种状况之下，被夸奖的感觉，你看怎么样？
当然开心了、
啊。皮肤真的亮哎，我真的皮肤好亮、哦。
就是真实的
好。我自己照镜子，自己觉得好亮，好开心。就像这一句话，就带给我这么兴奋。你看看
真的太好了。
好，好，来，听众朋友，进去我们的 LINE 跟脸书看一下。
哎。
你会看到泽泽跟我一起拍了一张照片、
哎、
再来就是我们芊芊在跳、霹雳舞，
在跳霹雳舞，
对对对、
嗯、
这两张照片昨天呢传给我，昨天就跟泽泽、
哎、
我一直有泽泽、哦
嗯、
真的我会特别爱他的因素何在，昨天进到餐厅、
嗯、
我们昨天去的是大隔壁
啊，
到处订不到位置，
那一定的啦。
豆豆，你是不是如果有诚意，你是不是七早八早就要订了？送一盆花来，所以我认为过去没有送花呀，只有写卡片
啊。
不但他自己写，他老公写，三个小孩也都会写，在同一张里面。
嗯，
好、哦，啊，结果呢，今年怎么会变成送花？
嗯，
我就在怀疑，难道没有卡片吗？哎，也没有订哪里的餐厅一起吃饭嘛，我就在怀疑。
哦，
所以到了这个母亲节这个礼拜的礼拜一，他都没有什么给我告诉我说我们要去吃什么或者怎么样啊，你想吃什么都没有问。
其实他应该心急如焚呐、
啊，我
到处订不到，
没有，提早不可能的，提早一个礼拜不可能订不到。结果呢，我就有一点。担心他真的没有订，结果当我礼拜一打电话问他的时候，哦，没有，礼拜一晚上小朋友又来了，阿妈过来，阿妈我爱你。哦、然后来他听，我就跟他讲，我说你没有订餐厅，要到哪里吃饭吗？这个礼拜天，他就嗯啊啊，所以我就知道一定他没有订，你知道吧？啊，所以呢，后来我就自己订了，也是一样，到处订不到，我熟的通通订不到。连熟的都订不到，所以呢，唯一大隔壁他腾出位置给我了。
你看，本来也是订不到的，
对，
然后也是冲秋华姐的面子腾出来的，
对，真的给面子，
确实很难订啊。
对，后来呢，有梅子呢跟这个她老公有跟我讲，他说：“哎呦，啊，居然是这个小朋友什么都要出来的话，那这样子好了，我去排队。”
嗯，
我到那101的那个鼎泰丰。跟里面服务人员都很熟，只要用排队他很会给他、
oh.
他说我去排队，就这样子、
mm-hmm.
然后我说，后来我就跟他讲说不用这样子，因为到了鼎泰丰绝对是他付钱的，他不让我付钱的，你知道吧？鼎泰丰现在贵到离谱啊、
哎、都很贵，现在
我们这一伙人去的话还得了，没有上万才怪、真的很贵、因为都是观光客，你知道吧、
对啊、
不过在观光客的心目中在台湾吃还是便宜的，
嗯，
你知道吧？因为雅芳跟这个吴哥还有一个叫 Nancy、听说到那个拉斯维加斯，还有到哪里哦，吃东西三个人而已啊、也不是说特别什么菜，结果呢一餐吃下去的就是多少钱你猜猜看，
300块，
三百块，
300多美金嘛，对吧？
对，好可怕，
对，真的是非常贵，
太苦了。嗯，在国外吃鼎泰丰也是很贵啊，贵到离谱。
对，
好啦，跟听众朋友赶快说一下，我们啊真的很热烈，到现在还是热烈，就是我们的点包包，
嗯哼，
还有我们的这个带有一条链子的眼镜，
嗯，
就太阳眼镜，可以防蓝光，而且多了一个链子可以让你活用，你可以把它拔起来用在别的眼镜上，才不会到处找不到眼镜。
嗯，
哦，就这一条链子本来是我定在3000块要送的，后来我把它合在一起，跟眼镜合在一起，同样是金色的，
嗯，
跟这个镜框一样的颜色。好，这个是6000块就送，那但是呢这两个是一样，要有这个爱迪斯的这个系列其中之一就可以了。
嗯哼，
这两样东西还继续让听众朋友订，因为很热烈的关系，本来我今天就已经要发这个怎么讲订单了，结果啊怎么会这么热烈，好，到我到礼拜三为止，
这个礼拜三，
对，
OK， 好，
到这礼拜三为止，嗯，那我们活动已经全部截止了，
嗯，
只有这两样，
好，
让听众朋友订，好，
OK，
好，这个包包是7000块，
对，
好，要不爱迪斯的系列其中之一，
是的，
好，就这样子哈，打电话27519911，
好的，
27519922是丽人物的电话，
哎，来，
第一首歌，
第一首歌，嗯，西洋歌曲，
今天第一首，对，我们来听阿迪拉，是这个经典电影叫做《花蕊恋春风》的主题曲，
好好，
那歌词讲得很优美哦，嗯，他就说，在更宝贵的更远处就是你。在更有野心梦想的更远处就是你，在更美丽的东西的更远处，一切全部都是你，
哎，
哇，超澎湃，
都是你
呀，啊，对啊，
好棒啊，哦，
来
我们一起欣赏，
OK， 好，
OK， 谢谢
谢谢。
Prezioso, ci sei tu, al di là del sogno più ambizioso, ci sei tu.
那那个是命运的吉他声哦，
命运的吉他，阿吉拉。 这个是阿迪拉，我刚刚还在私底下跟这个丽妍来问呢，我说这个是到底是哪一国的歌哈、嗯？因为这个阿迪拉是不是一个人的名字？应该？
哎，我其实也不知道，我觉得我应该再去看一下。
那这个就不像是美国人的名字喽？
不像哎、欸，
有点像欧洲还是拉丁那边的
名字、
啊？
对啊，还是什么夏威夷的那种，
不
就是像那欧哈纳之类的。
哎，总之它是一个这个表述情感的歌曲了啊。
是的，
哎，我看到一个新闻，因为刚母亲节嘛，母亲节，然后有很多新闻都蛮温馨的。
嗯 嗯, 嗯，
看到一个美国的小男孩哈、哦，我不晓得丽艳有没有看到这个新闻、嗯。这个小男孩他有认知障碍
哦，
你不要以为说人是到了老了以后才是有认知功能衰退、
嗯、
失智哦，年纪小小的也有认知障碍，
嗯嗯，
可是他跟那个年老产生的失智是不一样的，
对，
他大概也是神经这方面有些问题，
嗯，
或许在娘胎里面在发育的过程，他就是因为妈妈或许少了这个叶酸
哦，
我们现在的科学研究是这样，在怀孕的过程你要补充 B 群嘛，
是
你要有叶酸嘛，
嗯，
叶酸跟这个胎儿在母体里面的发育尤其是脑神经的发育息息相关，
嗯哼，
那会不会是因为这样让他的脑细胞的连接不是很理想，然后生出来他产生了认知功能的障碍，
嗯，
好像是这样啊。那这个小男孩很可爱你知道吗，他经常啊会在做了一些很窝心的事情，妈妈呢就把自己的手机交给他，
嗯，
去玩一下，
对，
给他一些鼓励，
对，
给他一些奖励了，他就很开心、嗯。然后这个小男孩也蛮厉害的哦，他也会使用一些那种功能性的东西哦、嗯。结果他有一次就拿了妈妈的手机，就像这个 Amazon 啊，就是亚马逊是一个购物网站嘛，
嗯，
他就跟他购买了棒棒糖，
哎呦。
哎，购买棒棒糖没什么稀奇了、啊、
对，
我们应该要称赞这个小孩、嗯、他竟然会跟这个购物网站去下单、
啊、会下
你知道吗，我觉得不简单，问题是这个小男孩他买这个棒棒糖一买买了70000只啊，
哎呀吃不完了太多只了，
不是吃不完吃得完的问题，
对，
是妈妈的那个账单啊、
嗯、
就是银行里面的那个现款就立刻被扣款了，
对，
扣了多少钱你知道吗，4200块美金，这个对于一个家庭状况不是很理想的人家来说、嗯、是多么沉重的一个负担啊，
算是蛮可观的数字啊，
4200美金你去乘
乘大概29-30，
也就乘30好了，
对啊，
10几万呢、欸、
对啊，
10几万，结果妈妈一看傻眼了你知道，马上跟银行交涉，银行说没办法啊，你的手机就是有透过这个支付系统
嗯，
已经买了这个70000只的棒棒糖嘛，然后呢钱也已经扣了，
嗯，
他说天哪，这笔钱我要交什么怎么费用怎么办呢，银行我真的没有办法帮你，
嗯，
因为我们只是一个三方嘛，就是这样、
嗯、
结果后来嗯，这件事情不知道怎么样好像是被那个 Amazon
嗯，
这个公司啊知道了，
对，
知道之后也了解他的家庭状况、
嗯、
就打电话来跟妈妈说，妈妈你放心我们愿意退款，
嗯，
哎呀真的、啊、谢谢，但是呢我们也不会去回收那70000只棒棒糖，
嗯，
那70000只棒棒糖由你们决定如何处理，
哎呦也是蛮头痛的、啊、
这个其实还蛮窝心的，
是很温馨啦，
这个你照理讲说这种购物网站它是以盈利为目的，
对对对，
他不会想到说你的家庭状况怎么样，你买的就是买了、嗯、按照商业法则你该付钱就要付钱
啊，对啊，
但是呢他却同意要退款、
嗯、
只是因为这个电话是来自一个认知功能障碍的小朋友所打的、
嗯、
所下的单，
对呀、啊，
他们就愿意取消这笔订单，
是，
同时呢不但退款还不收回那些糖果、嗯、然后妈妈就讲了，妈妈说我们呢一只都不会吃这个棒棒糖、
嗯、
我们会全部把它捐给教会、
哦、
让教会去处理、
嗯、
分发给需要的一些弱势孩童，
对对对，
所以说在母亲节这一天这个新闻感觉特别的温馨、嗯、
而且这就是一个善的循环，
这就是善的循环呢，
每一层都是大家都释出了善意，然后最后变成这么圆满的一个大结局，
对对对，
哇非常的感人，
哎呀我觉得是蛮好的、嗯、善呢其实不分大小，
对啊，
就是在适当的时机其实就是一个起心动念，
对对对，
你想到说哎，我觉得做这件事情是对的、嗯、那你就做就对了，
对，我那天看到一个跟母亲节有关的内容，我觉得也是当这个故事比起来差很多，但也是温馨，是一个小家庭的温馨、哎、我记得我是在最近的一个蛮流量蛮高的社群平台上面看到，就是妈妈她 不确定是不是单亲，反正他非常年轻就生了他的孩子。
嗯，
那有一天他在他的工作室上班的时候啊，他的儿子已经国中了，然后就默默的走进来，还有 PO 那个影片，因为他工作室有监视器，所以他的儿子就走进来之后，然后就有点害羞，但是有点想要装酷嘛，因为国中男孩子都这样，然后就拿了一根那个康乃馨给他妈妈。
嗯，
然后这个妈妈就说：“天哪，我的儿子竟然在全台湾卖最贵花的地方买了一支康乃馨给我，非常感人。”他在哪里买的？他在 Seven 买的。可是呢，我觉得到这个影片的时候非常的感动的点是，你看他很早就生这个孩子，可是他并没有因为很早就生他，然后人家异样的眼光怎么样的，他就做不好嘛，他一样就是给他孩子全部的爱。所以他孩子可能就是感受到妈给他这种爱之后，他觉得他现在有一点点长大了，想要给妈妈一点回馈，所以他就买了一支花给妈妈。虽然那个影片当下就是这个女生就有后悔说，我当下怎么没有好好的抱一下我儿子呢，可是那个喜悦真的在脸上，你知道亚洲父母都会有一种尴尬可是又很开心的感觉，但我们这些就是网友啊，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就觉得，哦天哪，太可爱了吧，就怎么会，哦呦好感人哦，竟然会这样子送花诶。然后我就回想，哎，我今年都没有送花给妈妈，
嗯，
但是呢我只写了卡片，然后我
OK 啊，
我只有写卡片，就每年写卡片。但是我妈后来昨天晚上吧，也很晚传讯，然后就讲说，其实也是谢谢我们三个小孩的出生，我觉得妈妈的爱就是这么的无私啊，
私
对,
对，
就没有回复什么，因为我好像卡片写到说啊，其实很愧疚，就我觉得这个年纪应该好好的请你吃一顿饭啊，
嗯，
可是我现在可能还没有办法，就还是只能写卡片。但妈妈就说，我不在乎这些，我只在乎你们就是大家都平安健康，然后有自己想做的事情，把自己照顾好，那就是对我最大的回馈。
哇，那是很感人
耶，啊，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感
人，很动
人
的话呀。
对，所以我觉得我昨天的卡片就开玩笑，我就写说，哎呀，亲爱的，我最敬爱的母亲大人，一年一度的感恩时刻又到了。就是因为亚洲人真的，我觉得我们这个必须跟西方人学习一下，就是我们的爱啊要及时的说，我们常常会很不好意思的跟表达我们的爱嘛，
嗯，
然后所以我们都会用在一些比如说过年包红包的时候啊，母亲节父亲节的时候才会有这个年度的感恩大会。
是，
但我觉得还好，也有这些节日可以让我们这种比较木讷或者是比较不好意思表达的人，可以在这一天好好的把你的爱表达给你的父母，让他们知道说你们对他的感跟爱是很丰厚的。
对对对，嗯，我在想说这种尴尬的情境哈，
嗯，
在这一代或许还有很多，下一代或许就不一样咯，
嗯，
在下下一代往后哈，就会很自然了，
嗯，
这是需要时间来演变的，这是跟民族性有关。
我觉得到我们这一代的真的比较多在跟小孩的互动都很像朋友。
对
对，然后我这次还有感的是，因为我觉得我身边开始有一些朋友都当了妈妈之后啊，嗯，他们最近的这个母亲节的一些发的动态就会讲说啊，真的是当了妈妈之后才真正的知道妈妈到底有多辛苦。
是，
对，然后我看他们就是，哎，也是蛮感动的，就是到了人生不一样的阶段，经历了不一样的事情，你的不管是想法啊，或者是身体啊心灵啊都会有很大的变化。
是，
那也很替他们开心啊，就是哦，他们又步入了人生下一个阶段了，
嗯，
对，那也希望这些妈妈们他们在育儿的路上也可以感到就是虽然痛苦但是又可以快乐的病痛啊。
希望说另一半呢也能够加入这个一起打理家事的这个工作内容里面啊。因为行政院公布了一个性别图像，写台湾已婚女性的平均无酬的照顾时间是 4.41 个小时，那是配偶的三倍。
嗯，
做家事花费时间平均每天 2.22 小时，照顾12岁以下的儿童 1.68 小时，照顾长辈 0.51 小时。男生啊要赶快加油。
像那东流水离我远去不可留，今日乱我心多烦忧，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明朝清风似漂流。有来只有新人笑，有谁听到旧人哭，爱情两个字好辛苦，是要问一个明白，是要装作糊涂，知多知少难知足。看 却听到叫人哭，爱情两个字好辛苦，是要问一个明白还是要装作糊涂，知多知少难知足，看似可以要某天不应该的年代，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哀，花花世界人样蝴蝶，在人间已是癫，何苦要上青天，不如温柔童年。
好，刚刚打个电话到库哦，要了解一下啊，我前一段啊的播出啊，跟整个节目可不可以啊？声音方面有没有大小之分呢？啊，问小陈，小陈说听得出来你是连线，但是声音没有什么差距，这样子啊，了解一下。但是呢，小陈就马上跟我讲，秋华姐，你知道吗？你知道说我们在啊礼拜六，你们宣布说可以用录音里面可以订货，你知道有多少货要寄出吗？我们现在好忙哦，说连赖在赖上面也订货，跟我们在赖上面订货，还有在我们的电话里面订货，
是
没有错。因为礼拜六这个我在讲到我们活动就到礼拜六为止，
对，好，
礼拜一就没有了，我一直有包包跟这个眼镜可以订这样子哦。结果我们宇飞多加了一句，如果录音在我们的那个电话里面录音算不算数，这样子啊？好，我说算数算数，他都讲了，我怎么可以讲不算数呢？当然算数。没想到刚刚小陈跟小陈跟我讲说，简直多到不行。谢谢听众朋友，你真的你给了我一针强心针，你知道吗？真的很有用。我真的最近身体状况真的是在啊，又要做完全是做运动了。所造成的，我自己知道哈，所以才会人累到这种程度的感觉啊，不做运动又不行啊，因为担心有肌少症啊，我真的一直肌肉都一直不见啊，不行啊，所以说因为坐在轮椅上的关系嘛，
对，
没有走路的关系哈，所以呢，这个应该没有问题，我会慢慢的把它恢复。不过你们的强心针真的很有效，对我来说很有效，
是的，也感谢，
感谢，好。刚刚我们这个小陈还跟我讲，他说有人看到这个 LINE 上面 po 了我们这个泽泽跟芊芊的照片，他说泽泽长得好秀气，
好秀气，
用秀气来形容。我们三这三个小孩呢，老二就是我们的这个迅迅，他长得最高。哦，长得真的很高。
你说迅迅长最高？
对，
哎呦，
最高。
那他突然抽高了哈？
可能不知道。昨天看到真的好高哦，你知道？然后昨天你看，他就没有说过来要跟我拍照。我们泽泽呢，一进门就先进到那个大隔壁，就马上来坐在我的对面。你知道吧？就一直都没有离开，就坐在我的对面。然后其他的就迅迅啊。跟那个芊芊就跟他爸爸妈妈做，就这样子哦。然后昨天我们还有请了这个艾伦跟他老公，艾伦特别还邀约了谁，你知道吧？
谁？
龙君儿。
哦。
他从那个花莲来，他住在那个艾伦家。他跟我讲说龙君儿来，我说你要过来一起吃，一起吃这个怎么讲？是大隔壁的这个，他应该会喜欢。结果他说来的时候也说。OK， 很喜欢。所以昨天不止他们，还有我的干女儿蠢蠢跟她妈妈。
那你们昨天人非常多，
13个人。
哇
哇，13个人可以坐一桌那个
精彩
六尺桌，
哎，真的
没有坐十几个人，喜欢坐一排这样子。不过他很给面子，那我们只有13个人，可是他给我们确实4个桌子。16可以做到16个，
哦，
你知道吧？对，所以呢，不过昨天我们定在比较晚，6点，所以比较不会那么挤，还好，还不错啊。所以昨天呢，真的很开心，
是
啊，因为昨天那个谁啊，龙君儿也说他已经差不多半年多没有见到我了，
哦，
他也说我瘦很多，
哦，
但是看起来 还是蛮年轻的。
嗯哼哼，
我最近也感察觉到我皮肤跟之前不一样，
嗯，
比之前更好。
嗯哼，
啊，细细皱纹也比较少。
嗯，
因素何在我自己不知道，但是瘦按照道理来说会憔悴，
应该会，对对对对，
会憔悴嘛，
嗯，
皱纹会加多嘛，
一般是这样，
然后肌肉会比较往下垂。
对，啊，
那我不是，我是反而变成很紧，
其实
是不是因为瘦？
还是跟那个保养有关。我觉得像是秋花姐吃产品的这种量啊，是比别人多出一倍都不止啊。
我胶原蛋白都加
两个。你胶原蛋白吃的很多哎。
对，那最重要的是因为我呢，比较怎么讲？因为瘦的关系，就没有肉可以往下垂
啊。
你懂吗？没有肉嘛，
嗯，对，
整个脸真的很瘦。
嗯，
OK， 不过呢，很开心。昨天呢，我们的干女儿送了一束花。
哎，
哦，那束花不少钱。
哦。是什么花？康乃馨，
嗯，康乃馨，
哦，
全部红色的
康乃馨在昨天价钱应该非常非常高吧？
对，全部红色的，
啊，哎呦，
一大束，
嗯，
那束花没有3000块买不到，
哎呦，
真的，我真的不敢当啊，
哦，
啊，是豆豆呢，啊，是每一个人他这样一大束的那个一支的粉红色的很漂亮的啊，这个康乃馨，
啊，
然后呢啊，每一个他都送，
每一个人一支，
对。
啊，好哎，
欸，对，所以说
不错不错
啊，连客人也都有这样，因为我跟他讲有谁会来，
嗯，
他要做一个准备，
不错不错，蛮好的，
嗯。
你们是吃晚上吗？
上的
，OK，
嗯，
对，他有限制时间吧？应该
有2个小时，
那算是不错嘞。一般来讲，大概都90分钟顶多，
嗯，很开心的。听到听众朋友讲这样的话，你听了会觉得什么样？
嗯，
怎么样的感觉哈？
嗯，
他说，来店里啊，我们这个啊。我们那个怎么讲啊，在店里接待的啊，店里告诉我的，他说有人讲的，他说喜欢秋华姐的礼物，就是因为她很实在。
嗯，
节目中形容出来的这个礼物，跟实际上看到的没有差距。
嗯，
哎呦，我听了以后好开心，因为我都是先买样本来看。
嗯，
你懂吗？好，样本看了以后，我才会定。
是，
假如样本拿到的时候。不是跟照片跟拍下来的不一样的话，我绝对不会要。我是先买样本。为什么在做活动之前，我们节目中会有每日一物呢？
嗯，
那都是样本，
是
都是样本。买来我买那么多的样本来看，然后再来选说跟照片里面有什么差错。
嗯，
有的真的拍下来给你看的，我们PO出来给人家看的，跟实际拿到的东西会差距很远，你知道吗？
哦，对，很多，哦，这种
对。所以不行，我一定要自己先看过，所以我先买样本来看。
嗯，
这位听众朋友既然会跟燕玲讲说，哎呀，喜欢秋华姐的礼物就是因为她很实在，拿到了礼物跟她所形容的没有什么差距。
我觉得这是一种肯定，
很重要，很重要，
一种信任。
对，
哎，
一定要做到的嘛，
真的
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做的。
嗯，也感谢大家了啊。
好，谢谢。
哎，好，
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来安排了黄莺莺的歌好吗？
好吧，
哎，
我喜欢，
哎，
欢迎爱的泪珠，
爱的泪珠，
是的，
来，我们来欣赏，
嗯，是的。心底。
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有人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两件事啊都是一种学习。如果你问我喜欢哪一种学习方式，我当然会告诉你我喜欢行万里路咯，因为我从小就立志要做一个七海游侠。朋友们，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一起遨游，出发喽！哦，听众朋友，出发啦！今天我们很高兴，我们连线到这个找到了国际旅行社，给这个小玉经理来谈一谈一个特别的地方，叫做土耳其。我们现在请这个小玉经理上线。小玉经理，你好。
大家好，小
布
哥好。
哎，你好，旁边还有丽妍。
小玉经理好，我是丽妍。
Hello， 丽妍好。
哎，好，今天很高兴啊，我们请到这个小玉经理来谈一谈土耳其，能不能跟我们聊一下，怎么会想到这次来安排这个土耳其的这个行程？
因为土耳其来说的话，是近疫情开放后就是国人比较常询问的地方。那再加上土耳其，因为我们可能很多非欧洲国家很多地方都需要转机，可是这边的话，像土耳其航空是从台湾直接直飞到土耳其，所以相对的大家就是坐起来来说的话就会比较舒服一点，所以土耳其我觉得现在蛮适合介绍给大家认识的。
台湾如果直飞到土耳其的话，大概要飞多久的时间呢？
就只要是欧洲线的话，大概都要12个小时。
哦，我是记得有一次哈，我们同学他们也是飞到这个土耳其，然后到土耳其上船，然后进行在地中海的游轮之旅。
对，
哎，对，这个也是一个走法，
也是一个走法，没错。
那所以说今天我们就纯聊这个土耳其，对不对？
对，我们就是直飞到那边，然后我们就是坐游览车整个玩土耳其这样。
哦 ，OK。
听起来很有趣，因为我去年还是前年，我爸妈也刚好有去了一趟土耳其。
哎呦，
对，所以就今天这个访问我就特别的有兴趣，所以首先就想要先问问小玉经理啊，可以简单的跟我们分享一下说，说目前我们去土耳其啊，大概都会走访哪些地区呢？
可以啊，因为其实土耳其的话，它其实我觉得欧洲的话真的都会非常非常大，那我们可能这样我们等等过去可能10天走完也比较难一点，
对，
可是我们就会走一圈的时候就把最主要的景点观光地区然后帮大家给安排进去。那我们家的话，土耳其可能算是市场上比较走多天一点，因为我们家的话它是走15天，
哦，
土耳其的深度之旅。
对，真的，因为一般听到都是
市场上都10天。
对，
然后大部分如果大家对土耳其有印象的话，就是土耳其的热气球，非常让人惊艳。
对，
那除了热气球，我们也会去棉堡啊，还有他们的博物馆啊，地下城啊，这些地方我们都会整个就是沿着一个路线，等于算是顺时针的方向，然后走完我们15天的行程这样子。
哇，那这样的话要请这个小玉经理来给我们稍微仔细介绍一下了。你谈到说有很多土耳其有很多的世界遗产名录啊。
没错，
像你刚刚提到什么棉堡啊，还有什么一个这个博物馆，什么哥勒美露天博物馆，这个我们一个一个来介绍它的一些特色好不好？
那我们先从棉堡好了。棉堡的话，顾名思义的话，其实是从就是地，就它就是它的特殊地位置哎的形状。它是1985年列入我们世界文化双遗产之一。它就是所谓的白石地形，然后一层一层，就很像棉花，所以它得了这个棉堡的名字。那除了棉堡，它是除了它的地形很特别之外，它这边的水，因为它上面还是会有一窟一窟的那种水池这样。水池的话其实它是温泉。
它是温泉是吧？
对，所以它是整片白色的，然后一层一层之外，它还是所谓的还是温泉水的部分。所以其实像罗马帝国以前他们是说欧洲人都是长途跋涉的部分。然后听说会走太久的路的人会去泡这用这个就是泉水，然后泡在泡汤在自己的脚上，是有一点医疗效用的。
所以说棉堡是有温泉，然后旅客到那个地方一样是可以去泡自己的脚是吧？
对对对，就是泡脚，像台湾是全部泡，没有，它就是大概是泡脚比较方便这样子。
哦 ，OK。这是棉花，棉花的棉，
对对，棉花的城堡的堡、嗯，对。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我们的歌乐天露天博物馆，它也是1985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之一，所以其实土耳其还蛮多，就是文化遗产是有特别被列入在世界排名里面的。
嗯，
这边的话，博物馆里面的话，它其实它算是小村落的部分，因为它是在卡帕多奇亚那边，它也是因为特殊地形。比如说它是有那种天然的景观骆驼石灰岩、
oh.
所以它的地形就是上下下啊，高高低低啊，然后便列入为世界文化遗产这样子。
嗯哼，特殊地质。
对，特殊地质没错，而且它的外形就是它其实是一整区蛮庞大的，所以它一整区来多来看的话，就是也是我们做热气球往下看很特殊的一个地理情景、
oh.
对，所以我们热气球的话全部就是只要我们台湾人过去的话，热气球都是在卡帕多西亚这边搭的。
嗯 ，OK。
对，
那这个热气球我们待会儿再聊哈、嗯，先还是再聊一下这个什么什么七大奇迹啊，
对对对对对，
什么世界人类遗产之类的地方哈。
没错，
这个很多人很喜欢啊，对这一方面。这个其中有个什么世界奇迹之一的爱菲索斯。爱菲索斯遗迹，很难念。
对对对对对，它是目前说是最大的古城，也就是靠近爱琴海，就是爱琴海海海滩旁边土耳其最喜欢的地方。因为它其实爱菲索斯古城的话，在这边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它以前来说的话，是亚历山大那个就是那个帝国的时候的非常繁华的一座市。那因为就是西元17世纪的时候，因为一场大地震，然后就没有就是没落了。所以现在这个遗址是被开发，然后让大家可以去参观他们以前就是他们正繁荣的城市这样子。
OK， 了解了。
对对对，嗯。
所以这个一个景点，比如说世界自然遗产这种，一看大概最起码都花掉半天哦。还是说，
基本上来说，可能如果你走团体行程的话，一个景点可能都停留一个半小时左右。
一小时 ，OK，
对，
这算多还是不多？我比较没概念。
算是还行，
还行吧。
这种、
哦、
对，因为来说的话，有时候我们都会跟客人说，今天喜欢逛街的人去百货公司，你放他一整天24小时，他还是觉得逛不够。
嗯，对。
那如果不喜欢逛街的人，你去百货公司，你就算给他30分钟，他也觉得这地方很无聊。
哦。
这种东西就是要看个人喜欢的景点
是
多余。对啊，其实一个半小时来说的话，都是我们其实就是长期累积下来，觉得客人大概重点时间听我们的导游领队讲解，然后再拍拍照。
嗯。
其实都是足够的
一个平均值了，
对，一个平均值，没错没错没错，因为就是跟团就是有好处，就是你不用担心任何就是伤，可是相对的，如果你喜欢这个地方，你就会觉得它紧凑一点，因为你想拍的照片，当然就是想要拍到你最漂亮那一张，可能就比较多的时间，
对，
跟团就比较没有办法。时间会比较紧凑一点，这样子。
对，好，那小玉经理啊，我特别好奇，有一个是这个山城小番红花城，因为前阵子我爸妈去了那时候啊，然后你知道他们老人家有点台湾国语，我妈在看那个行程，就是跟我说什么有那个番红花可以去看，然后我就说啊，什么番红花？然后搞了半天是番红花，但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这个的景点的特色，跟它是有适合的季节去嘛。就是关于这个景点的部分。
其实番红花城的话，它其实是他们就是也是它其实也是文化城市、然后它其实算是他们山中的小城市，所以在番红花城，对对对对，所以在番红花城的时候，我们可以保持看到他们就是居民留下来的淳朴性情之外啊，然后有很多他们当地的市集
哦，
对对对对对，所以像番红花城这边就很多就是他们当地可以买东西，然后买到他们当地特色的地方，在番红花城这边都可以就是满足客人的需求。
哦，对，其实它这个感觉就像我们知道希腊的话是有那个白色的这个砖墙，
对对对对，
然后蓝色屋顶，那凤凰花城的话就是红色的屋顶，其实看起来真的蛮可爱，而且很有那边的特民俗风情的感觉。嗯，
对对对对对，
对啊，
它是整个就是上面都是就是红砖的概念。
嗯，
对对对对，嗯，
好，那
不要是像凤凰花城这边。客人蛮多，就是伴手礼都可以在这边买到，所以蛮喜欢的。
好，那刚刚讲到伴手礼，还有一个就是人家说这个热气球是人生十大必体验之一的啊，可不可以也跟我们介绍一下热气球？因为真的大家包括我也是对土耳其第一个联想的就是啊，很多热气球，然后但是热气球怎么样壮观，为什么说是人生必须体验的之一呢？很好奇，想要请你来跟我们介绍。
好，可以，没有问题。因为其实在土耳其热气球来说，应该是说很多地区可能都有热气球。
嗯，
就像我们在土耳其这边搭热气球，是因为我刚刚说的在卡帕多奇亚这边，就是像我们刚刚的那个世界文化遗产之一。那它的地形就是非常独特。
对，
所以它不是说上去就是一览无遗这样，没有没有。它在卡帕多奇亚这边的话，就可以看到它很独特的地形。
嗯，
然后再来的话，他们的热气球的话是全部，如果你有搭热气球的话，可能是同时你可以看到100颗的热气球一起上升。
哇哦，
好壮观哦！
对，非常非常壮观。没错没错，对。然后它又是因为它热气球会比较辛苦一点，是我们可能大概凌晨4点就要起床。
嗯嗯嗯。
但我们他们热气球的话是他们日出的时候，所以你就想想100颗热气球在天上飞，然后还有是搭配着日出。
嗯，
对。
哇，
然后再来的话，他们的热气球不像我们台湾的那个台风热气球是有片，没有，他们就是靠着风力随意飞，所以非常非常漂亮，是因为你不会有线的牵制。
啊，这样落地的话会是你原本的地方落地吗？还是不一定？
会，他们那个抢舵手都蛮厉害，可能就是前发不会到太远这样子。
嗯，哇，那真的好想去。
对，好像是在一个山谷里面哈，它那个因为有特殊的气流还有地形景观。那刚刚刘玉经理提到这个一绑绳子的啊，那种叫做气流。就是说用绳子把它系住，然后把那个这个热气球留在一定的空域，那留在一定的高度。另外一个就是飞了啊，放飞的话呢，基本上那个就需要有人操作，而且呢技术很娴熟，而且价钱应该都蛮贵，对不对？在台湾的话，我了解他们那个台东每年好像
台东那个也不便宜，
好像一个人要好几千块哦。那我不晓得说，
台湾那个热气球他们是比较小，那我们其实在土耳其搭热气球，它一个热气球的篮子里面都可以容纳大概12到15个人不等。
哇，那是一个大的吊篮哦。
对，所以你大的吊篮，当地它的气球就很大，
大欸，
非常大，
那好过瘾的。
所以你要想想，就是你在搭热气球的同时，你旁边身边也还有，就是可能将近有99颗在你旁边这样子。
OK，
飞在上面是真的非常漂亮。
哇，那很过瘾，真的是人生十大必须体验之一啊。那这个热气球是要自己另外付费的，还是都已经包括在团里面了？
像我们的话，我们搭15天都是含在里面的。
哦，含在里面。OK，
对对对对，不让客人就是另外付费。那如果说可能遇到比较年长啊，或者是有心脏病，因为它的高度非常高嘛。
Oh，
这种就是如果提前跟我们说，我们就会先退他们，因为就是这已经包在团费里面的，所以就是会还是会有这些考量的。
其实他
孕妇
孕妇要小心了，对，不能搭了。
对对对，没错没错。
对啊，那这个它飘在空中，它其实应该蛮稳定的吧？不会说
蛮稳定的，
上上下下这样的。
对，不会不会不会，因为其实热气球在搭的前一天，他们在土耳其。土耳其这个国家，他们都会评估明天的天气怎么样，那能不能搭，能不能开放热气球？只要他们的国家是不能评估热气球，是没有一颗可以升空的。那如果有可以上去的话，那就是大家同时都可以一起上去。所以他们的安全考量其实蛮严格的。
那有没有季节考量？比如说什么样的季节去土耳其比较好？然后呢，搭热气球绝对不会失望。
有有有 因为其实乐事酒就是主要就是看风向跟风力的部分，所以那当然就是我觉得七到九月虽然说确实是他们天气比较热一点的概念，可是相对的搭乐事酒的机会大概九成都会搭得到。对，
okay, okay.
如果你是台湾冬天过去的话，一样他们也是比较容易遇到他们的风向不太稳定，就会很容易就是没有搭。
了解了解啊，所以说还是要掌握这个季节因素了啊。我想了解一下，就是他们也靠海嘛哈，那会不会有这个一些海上的活动，还有一些游览的行程呢？
其实土耳其虽然靠海，他们海上的活动比较少，可是我们在15天的行程里面的话，我们还是会去坐他们的渡轮
哦。
他们有一段会去坐渡轮的部分，对，让大家体验他们当地的就是。有点像他们的交通船的概念
啊，
对对对对对，
这渡轮是搭到哪里去玩什么呢？它这个搭的时间会很久吗？
其实它的渡轮搭的时间不会太久，大概都在一个多小时左右。
哦，那还可以啊，不错啊。它是到其他的岛吗？
它不算是，它算是他们的路上。我们本来路上是坐游览车嘛，那它会有一段，我们会有一段是安排坐渡轮，就是代表代替我们车友的概念。
哦，了解了。
主要是它有点像我们的交通船的概念，所以它会比较简单一点。可是，一样就是像你说，他们是靠海，所以会让他们就是可以体验他们不一样的交通工具。
哦，蛮好的。
好喂，那听了很多这么精彩跟有趣的景点之后呢，还有更精彩，就是我也很在乎，因为我是个吃货，
我也
想要来问问小玉经理土耳其美食的部分。因为你知道讲到土耳其，我就会想到去淡水老街，然后买那个土耳其冰淇淋，然后一直被老板耍那个。土耳其有没有什么美食可以跟我们分享？
那个土耳其那个老板每一次都是骗小孩，
去土耳其买那个冰淇淋真的也会被耍吗？
对，
确实也会。我觉得他应该可能被台湾给，就是可能他有被洗脑之类的。确实是蛮多人去土耳其也吃冰淇淋。那土耳其冰淇淋确实也是，我觉得他们的黏腻度跟他们的扎实感是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跟他们一起拼的。所以土耳其冰淇淋确实是蛮值得一吃。那再来的话，就是像沙威玛。沙威玛也蛮有名的。那它其实做法跟台湾有点不太类似，是他们那边就可能就是面包跟纯肉比较多，就不像台湾可能会加，对对对对，就不会像它加，像台湾一样是加一些青菜那些，没有，它就是比较饱食的部分。然后再来就是土耳其，其实他们我们刚刚有介绍蓝色清真寺的部分，所以土耳其他们其实清真人比较多，所以当地的话反而猪肉比较少。所以像土耳其有名的烤肉串啊，都是牛肉羊肉居多。
好诶，
对，包含水饺也是，台湾是有猪肉水饺、韭菜水饺、虾也有，没有，那边就是牛肉水饺跟羊肉水饺。
那我很好奇，就是土耳其的水饺都不一样，因为我知道各个国家他们的饺子可能都会有一些些微的差异，他们的水饺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地方，就跟台湾不太一样？
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水饺可能大致上跟台湾差不多，除了口味是比较特别以外，其实就是他们的应该是说他们调味料的水饺本身就很有味道，就不像台湾可能还需要加酱油那些，没有没有，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调味牛肉跟羊肉的部分，
对，
主要是口味上会比较重一点。
对，真的，因为牛肉跟羊肉本身就是他们就是这两种肉类本身的味道就会比较浓一些。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好。
可是也蛮多客人说去土耳其会瘦一圈回来。
真的吗？
真的有，我妈妈到最后面真的她
是累坏的还是饮食不习惯？
都有
饮食不习惯，因为可能我们去欧洲其他地方都还可以掺杂的中式餐，可是唯独土耳其这边是没有一家中式餐，
真的
全部都是当地的土耳其餐厅。
而且我听说都就是菜蔬菜的很多都是生菜沙拉，那妈妈喜欢吃中式，她说你随便对盘炒青菜好不好，就没办法。
其实我觉得跟我们台湾民众的饮食习惯也有关系，因为你刚刚讲到说这个肉类哈，台湾民众大概9%吃猪肉，1/10的吃牛肉，那他那个地方是以牛肉为主，以羊肉为主，台湾民众也其实吃羊 羊肉的并不多，
嗯，
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他们就自然会瘦下来。
对，因为你找不到任何一家中式料理可以让他就是让客人吃，所以就是很尤其是那种就是可能爸爸啊、嗯、那种阿公啊，他们餐餐要吃饭的那一种，
哦，
那你饭又是要是能配，就是你知道吗？
对呀，
菜那种，可是土耳其那边。哎，就比较少一点，
所以可能要带个台湾泡面一下。
哎呦，
就是它跟生菜居多啦。
对，
对，这是这样子。
了解了解。好，那大家就是要有心理准备，要不然就调整自己的观念啊。
嗯，
好，那最后啊，还有一点时间来请教一下小玉经理啊。我们到土耳其难免会想要买一些这个伴手礼嘛，哈、嗯。那有什么样的伴手礼比较适合呢？
土耳其的话，像那边如果有大家看那种就是旅游介绍的话，他们有土耳其的蓝眼睛，他们是对一颗蓝色，然后里面有一个眼睛这样。对他们当地来说的话，他们是他们的文化跟气囊，也就是说他们当地的护身符。
对，
像蓝眼睛边的话，就会做成比如说手提吊饰啦、钥匙圈啦、钥匙扣，或者是壁吊挂饰，这个是。当地非常非常就是有特色的一个伴手礼，这个也会蛮多人就是买回来送给朋友的，
真的很漂亮。
然后对，然后在近两年来说的话，还有那种土耳其马赛克灯，
马赛克灯，它是瓷砖吗？
它是瓷砖 PPA， 对，有点像玻璃式的部分。
嗯、
哦，对，它是用玻璃马赛克，然后贴成那个灯状，所以那当然我们不可能带很大的灯，像可是像桌上放的小台灯啦、啊
嗯，
然后还有点精油的灯啦、啊
哦，
他们就是用这个马赛克玻璃砖去把它拼接回来，就是拼接，然后大家可以方便携带回来，这个也是